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我想读完这段话，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中很有名的一段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主是和平的君，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万物最后，我们知道在万，就是万有天上地下的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还有主明明说我把平安赐给你，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那为什么他说你们以为来是叫地上太平，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那么我们怎么来明白这段的话？我们刚才已经看见过路加福音，那里讲到道成肉身的奥秘，那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生的矛盾、长的矛盾，还有死的矛盾。我们知道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这就解释了主耶稣的死，不，主耶稣的死是不只是人弃绝他，不只是人定他十字架，他的死乃是救赎的死，是神把他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路加福音。那么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我们也看见那里也很清楚给我们看神的儿子，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里为，因为他在地上，他同时又在天上。所以这个生命所产生的生活，就是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所以这个是路加给我们看，那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地又同时在天呢？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人明明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在病床上，但是因为主替我们铺床，所以地就变成了天堂。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罗德福金被软禁，被送到阿伯尔丁去，那么他认为那个软禁他的地方乃是基督在阿伯尔丁的行宫。就像谁呀、啊？就像盖恩夫人说的一样，他觉得囚禁他那个监牢每一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那为什么这样呢？这就是因为有个老鹰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保罗也这样，保罗他本来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本来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可以说神大用那个仆人。他的十万，他不止一只手有用，我们需要一万只像他这样的手。结果没有想到他被监禁，用锁链监禁。保罗也许永远不懂得为什么，但是感谢主，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了，你看他这个生命乃是老鹰一样的生命。结果呢，你看见被带到天上。所以难怪以弗所是从天上给我们看见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乃是什么？乃是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借着两卷福音书，你能看见他们中间似乎的矛盾，一面是人，但另一面是神。所以只有当我们同时接受这两卷书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才真实接受真理。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说光，曾经有人说它像子弹一样，就这是牛顿说的，但是呢，同时也有科学家能够证据说它像波一样。那么今天你只要偏另外一面就不是真理，现在你必须拥抱两面的才是真理。所以一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接受路加福音的见证，我们也接受什么？约翰福音的见证。 那么现在呢，我们为着要解决，为着要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主耶稣说我来叫地上，我来是要叫人纷争。本来家里有五个人，结果两个人跟三个人先争，或者是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或者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本来家里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因为福音的火在这家里面点起来了，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所以他们就争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主说没有错，福音主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火点起来。如果这个福音的火不在这个家里点起来的话，这个家里全家都要将来都要下到地狱的火里面，那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抢救这一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两个人跟三个人相争，意思就是说本来是五分之五通通要下地狱，通通要经过地狱的火的，那现在因着福音的火，你看有五分之三的人救起来，或者五分之二的人救起来了，五分之二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五分之三的人坚决不相信，结果他们就彼此相争。这就是整个的历史。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全教会经过了十字历教会历史里面经过了十次大的逼迫，有两次逼迫是最严重的，因为是几乎是全球性的，几乎是到处都是的，而且是有计划要把福音扑灭。那么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在戴克利先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啊有机会，感谢主主给我们恩典呢，我们能到戴克利先的皇宫去。你知道戴克利先就是当时逼迫基督徒，他把所有的圣经通通烧掉，他把所有的聚会点通通把它毁了，然后等到最后呢，他以为他成功了，他就立了一个碑，那个碑上面说基督徒的名已经被消灭，还弄了徽章，徽章上面说基督毁灭，他以为他成功了。但是没有想到，等到后来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他希望每个礼拜他都能买一本圣经，所以他就悬赏天下，我这个希望能够有人能够把藏出来圣经能够找出来，结果不到24小时50本圣经被找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戴克利先逼迫教会，逼迫神的儿女，但他良心平安吗？他良心当然不平安。所以后来他生病了，你知道这个所谓中国人有一句话，你如果心理亏的话，你这个如果你理不亏，你半夜谁怎么敲门你都不紧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杀了那么多的基督徒，那就而整批整批杀，很多基督徒就真的你可以看得出，你可以知道他流了多少圣徒的血。难道他晚上睡觉了他里面没有平安？难道睡觉了他里面很平安吗？后来他得了个病，这个病呢他就知道他不行了，所以他知道说他人生很短了，而且他流了那么多的血，所以他决定他要退休了。他退休的缘故就是因为良心一直在那责备他，所以他觉得他回乡，他的家在哪里？他家就在这个达马泰，圣经里面达马泰那里，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他就盖了一个皇宫，盖了一个非常大的皇宫。那么他希望说能够在那里终老，结果呢，他以为说他在那里得着平安。你看他最后有人劝他说是你呀，好不好？这个你还是回来，我们需要你。他说我不要回去，他就把那个大白菜，他种的大白菜给大家看，说你看呢，我在这里好好的，我何必再回去呢？他不再逼迫基督，但是他下面的人就逼迫基督徒，你看见吗？他以为这样他就被什么都听不见，结果呢，他女儿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太太的问题没有解决，最后他还是自杀了。那不要忘记，就在他的家里面就分开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妹妹就是信主，就妹妹还有一个人信，就是他整个皇家里面的人信的主，结果你看见。就是这个哥哥他逼迫基督徒，结果把他的妹妹就变成了殉道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看教会历史，本来福音的火，本来地狱的火就是从地狱点起来，每一家都着火，但是主说我来把火丢在地上， 若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如果这个火不着起来，每一个家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希望的。但是呢，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呢，你们以为说我这地上太平了，不是的。本来这个家都下地狱的时候太平得很，大家本来的融洽得很，这个打起麻将来没有问题。现在你说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得救了，你三有一个人得救了，三个人缺一个，所以你看你们这个家不行了。本来看一个电影，本来讲同样的笑话，没有和平的很，平安的很。但是不要忘记，只要福音的火在哪个家点起来，那个家就没有太平。两个跟三个人相争，父亲跟儿子相争，儿子跟父亲，母亲跟女儿相争，母亲跟女儿是最贴心的。女儿就是嫁出去，母亲最喜欢的就是接女儿的电话。这个怎么两个能相争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两个可以反目。看见没有？女儿和母亲，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这个相争不是婆婆跟媳妇中间自然的相争，天然的相争，不是。正是因为有一把火在他们这里烧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主不是使人和睦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我们的主好像把他们分了呢？为什么现在他本来好好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看见吗？有的人他坚决的反对，为什么不行？他要留在这里面，结果这些都变成电灯泡。你看，一个犯罪的人最好没有电灯，最好暗中他可以做，要做他所要做的事。但是这些基督徒就要在家里面，就是不知道多少灯、多少之光的灯泡。当这些明灯照耀的时候，你看见他能犯，他本来要犯罪，不犯不下去，所以呢，他们就相争，很清楚，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接受，他们怎么样就要么就是逼迫。那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戴克利坚把他妹妹就逼迫到。就逼迫到刑场里面，就把他的妹妹就逼迫到狮子洞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福音点火的结果。福音的火如果丢在地上的话，一定是这个结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局面是谁来收拾的？两个跟三个相争，他们在彼此为仇，他们怎么样都不能所以呢，结果有太平吗？没有太平，这个家失去了太平，这个家对立起来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两个人对立的两方面对立的时候，最尖锐的情形，他们彼此成了路人，而且彼此成了敌人。但是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的是路加福音。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恶人是谁？这个恶人本来不是恶人，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你看见吗？你们不要和他们作对。不做争是可以，争讲的福音真理是可以争的，但是不可以作对。他们如果打你的这一张脸，你转过另外，他们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他们要一件衣服，你给他第二件。而且就说要为他们祷告，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这里有个爱，不是人间的爱。人间的爱是爱朋友的爱，人间的爱是爱可爱的。但这里有一个爱是什么？是爱仇敌的爱。神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我们今天只如果我们是神，我们只能降雨给好人。所以神的爱才是完全的爱。我们什么时候只爱我们自己，我们只爱邻舍，不能爱仇敌，那不要忘记，那个爱就是不完全的爱。所以最后主耶稣怎么说？告诉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个完全是什么完全？当然不是圣洁的完全，怎么可能？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像天父一样圣洁的完全？不可能。在哪一点上完全？在爱这件上完全。因为天父不只把鱼给好人，也给歹人。 天父不只爱朋友，他也爱他的敌人。如果我们像天父一样的话，我们就能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仇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福音的缘故，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为主寻道，被送到斗兽场去。也因着这个缘故，罗马帝国分裂了，分成两派。但是不要忘记，你杀一个基督徒，你看见这一番基督徒，他有个最大的武器，他不要报复。你知道最高的报复就是爱你的仇敌。一个人要报复，要报他仇敌的福。不要忘记，最大的人、最好的人 revenge 是怎么 revenge 的？是怎么报复的？你爱他，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你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说，福音能够把敌人化成朋友，提福音能够让敌人完全消失。不错，有对立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短暂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来了，的确是叫地上得太平吗？没有，有一种纷争的情形，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把平安带给大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能得着另外一半？你在你家里有人不信主，你怎么能叫他们来得救？弟兄姊妹，他们的确笑你，觉得你的头脑可能是花岗岩。但是呢，感谢主，虽然你们在真理上可以争，但是不要和他们作对。你为他们祷告，他们托劝，他们给你为难，他们因着你信主的缘故逼迫你。但是感谢主，你要记得，如果你生气，你如果你觉得他这么修理你，如果你觉得他这么得罪你，你一定要报复。可以，你可以报复。一个最好报复的办法就是爱他，爱你的仇敌，为他祷告。弟兄姊妹，全天下没有一个福音，全下没有一种情形像这样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过300年教会大帝国以后，每2个罗马公民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这些人怎么会在基督里面得到平安呢？十字架怎么能叫他们成就和平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面是矛盾的，这个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狱的火已经在每个家里面已经点起来了。现在主为了要挽救，他不得不做，他不得不在敌人的国度里面做分化的工作。最少现在有2%或者3%的人能被抢救出来。那么等到他们对立的时候，不要忘记，救恩有一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矛盾的道路，就是你能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为朋友祷告没有矛盾，为仇敌祷告是什么意思？一面你有恨，那面有爱。仇敌，什么叫仇敌？如果你对他完全是一点恨也没有，就不叫仇敌了。但是你今天恨他的时候，就是你爱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恨和爱怎么可能在你身上？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福音的矛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表面上一个家本来没有矛盾的，现在有了矛盾了，结果就用这些福音的矛盾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所以许多时候一个家一个家就得救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不要灰心，不要难过。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的矛盾，这个福音火的矛盾，最后呢要把全家的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主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他的救恩是个何等的救恩。所以当你比较路加福音和讲的福音的火，当你在读到马太福音要爱你的仇敌，为恨你们的祷告，那什么意思？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爱和恨交集的地方。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有恨，你是个正常的人，因为他实在拖欠你， 他是在为难你，他或者甚至杀害你的某某家里的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不管是国仇不仇的加害，我们是人，当然有恨，当然有仇，但是不要忘了，现在福音在我们身上要工作到一个地步，你什么地方有恨，什么地方就有爱。那弟兄姊妹，这是矛盾，但是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矛盾，不只是拯救了一个一个的人，也化解了许许多多外面的矛盾，很多的家就这么蒙恩得救。所以当你把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对比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在这里你看见一些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矛盾，那个这个当然也是和基督的奥秘有关系，因为基督来他应该是和平的使者才对，他为什么能够叫家里起纷争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本来他们就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福音的火要抢救他们。那么感谢主，虽然好像有了对立的情形，但是现在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你看见了，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爱？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化解那个恨？你如果真的恨他恨到极点，你就爱他一个极点吧。弟兄姊妹，他是不当得，但是感谢主，主给你恩典，叫你能这样做。你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让我们把炭火堆在我们敌人的头上，他一定受不了，他非得救不可。所以许多时候人不得救，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什么时候福音在哪里？福音真理就在哪里？罪就是罪，你不可能叫罪不是罪。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一家分开了，父亲跟儿女分开了，丈夫跟妻子分开了，但是不要忘，这是暂时的分开了。最后，福音的火在我们身上烧了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不爱那恨你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等到你报仇报到一个地步，结果你把那些仇敌变成朋友，那就再也没有仇敌了。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化解矛盾的时候，才这个时候才真是最后福音所要达到的目的。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看过路加福音，看过约翰福音，那我们看过路加福音也和马太福音来做对比。那现在我们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受苦，大家都知道，但是很神奇。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矛盾，你觉得很多地方不解的地方。如果主耶稣真是王的话，为什么他在希律王底下要流亡？为什么？因为希律要在两岁以里之内，所有的婴孩都要受苦。结果在梦里面，你知道神天使向约瑟显现，结果他带着全家去逃亡。弟兄姊妹，如果主是君王的话，他是叫别人逃亡的，怎么可能他自己逃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阅读路加福音，你要问说，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如果他是王，他应该他叫别人逃亡，他为什么自己要逃亡？还有，如果你读整个的马太福音，你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讲到，当我们的主的门徒在那里在安息日掐着麦穗的时候，结果有人说话，为什么你的门徒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然后我们的主就讲了一段，就提醒他们旧约的圣经，那就是大卫的故事。大卫逃难的时候，他饿了。结果呢，他到店里面，特别是安息日那一天，结果他吃了什么？吃了陈设饼的饼。所以这个难道是犯安息日吗？当然不是。但是主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主要是让他们知道说，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好像大卫一样，而且门徒饿了，就好像大卫跟随大卫的人饿了一样。现在他们在安息日掐了麦穗，算不算犯安息日？没有，就好像旧约当大卫和跟随人肚子饿的时候，他们吃的圣饼没有侵犯安息日一样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主把他自己比作什么？比作大卫。大卫是个什么样的王？ 当大卫被膏的时候，不要忘记扫罗坐在宝座上。什么叫王？你怎么替王下定义？一个王和宝座是不能分开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王了，谁是王？当然扫罗是王。扫罗谁坐在宝座上，谁就是王。但是稀奇的，在这里有一个大卫，暗中被膏以后，然后扫罗嫉妒他，到处追赶他，像地毯似的搜索他，他寻找他，找他像找，这个就是用大卫的话来说，你来找我好像找一个跳蚤一样。但是大卫还是不肯放过他，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虽然他坐在宝座上，但这个没有坐在宝座上的才是王。所以他说你要得胜，你看见了，他是王，他没有宝座怎么是王？这根本就是矛盾嘛。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人他可以没有宝座，他可以是王。你怎么知道？有两次神把他的敌人放在他的手里，把扫罗放在他手里，在黑漆麻乌的洞里面，他可以很简单的就解决了大卫。但两次他没有，当神把大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不要忘记只有王能这样做。这个时候大卫能重新把扫罗再放回神的手里。想想看，今天解决了大卫，解决了扫罗，明天不要再流浪，明天不要再背十字架了，明天就是坐在宝座上，何苦呢？为什么不今天解决了他，明天就坐宝座呢？你看见没有？就在那个时候，他仍旧把扫罗送回神的手里。所以连扫罗看见了大卫都觉得羞惭，他觉得他才是王，他空有他的宝座，真正做王的乃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当他流浪的时候，他是王，神经高他，哪有做王的生命，但是稀奇的，他没有宝座。这不是矛盾是什么？而且那个扫罗明明失去了神的同在，他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王。现在明白了，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大卫怎么样被追赶，被扫罗追赶，我们的主耶稣也被希律追赶，一路追到哪里？追到埃及去。所以让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高高在上，不错，他是王，他应该有宝座的。但是稀奇的很，他怎么流亡？他怎么就像大卫一样，就像大卫那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读马太福音前面第一章很重要，有的人读前面第一章，亚伯拉罕、以撒、以撒、圣雅各，哎，就太麻烦了，跳过去，跳过十八节，你这一跳就把很重要的圣经跳掉了。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是家谱的话，哎，你看有十四代，很稀奇吗？那为什么十四呢？因为讲到第二个十四代有十四个王，而这个十四个王里面呢，只有一个王有头衔的，那就是大卫王。所以可见的这个家谱是大卫王的家谱。主耶稣呢，乃是和王的家谱有关系，大卫王的家谱，所以他的王是根据什么来做王？是根据大卫等次来做王。那么大卫，你看看为什么跟大卫有关系呢？因为你把希伯来文大卫这个字，大卫希伯来文大卫不是有好几个字母吗？每个字母呢都有个数值的，比方说他的 A 应该是一，他的 B 应该是二，等等等等，这样下去。好，你把这个数值通通加起来，刚好是十四。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十四十四又十四呢？因为这个家谱本来就是大卫的家谱。那十四是个什么数字呢？十四大家都知道，就是新年的时候，你犹太日历新年你从一二三看正月一直算到十四号，那就是他的逾越节啊。就在逾越节那天，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四乃是十字架的数，很清楚很清楚。一面是十字架的数目，另一面那个是大卫的数目。好了，这个怎么稀奇不稀奇？这里有一个王， 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根据大卫的谱系。所以马太福音所形容的王是怎么样的王呢？是流浪的王，逃亡的王，是被弃绝的王，而且呢你在旷野里面漂流的王。怎么可能一个王是在旷野漂流？旷野应该坐在宝座上的。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就用这样一幅矛盾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王。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这样一位王是世界找不到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王是我们的王，是我们心中的王，也是天国的君王呢？很稀奇，因为你找遍全世界所有的王，他们都是坐在宝座上的，但是你看不见坐在宝座。当我们坐在地上的时候，而且所有的王头上都是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主耶稣他的头上戴的是荆棘的冠冕。所有的王都带着权杖，结果呢只有主耶稣手里拿的是苇杖，芦苇编织的杖。弟兄姊妹，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不要忘记，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夺取了那个强盗的心。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怎么知道我们同样是钉十字架，我们好像同样是罪人，怎么你是要德国，我不德国？为什么？因为他看见我们的主虽然没有宝座，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可以说是十字架可以说是可以把一个人，你知道吗，本来一个人很矜持的，结果十字架可以叫人开始咒诅，因为那个痛苦太痛苦了。但是弟兄姊妹，按理来讲，十字架叫人支离破碎，十字架叫人再矜持的人，再有教养的人，现在他都要发出怒吼，他都要发出咒诅，因为这样才能减轻他的痛苦。虽然这么大的痛苦，同样经过这么大，同样是十字架，但是在旁边所看见的墙上，看见中间那位钉十字架的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容貌是君王的。十字架没有叫主变成苦的，弟兄姊妹，今天稍微我们受一点的逼迫，稍微受一点的冤枉，我们就变成苦的了。你看见非常的苦的。现在你本来对这个弟兄很好，对这个姊妹很好，你那是巴不得什么都，但只要他得罪你，你不得了，永远永远得罪你，你永远不能饶恕。我们可以说背十字架满脸苦相，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主定十字架时，是他最荣耀的。那个发光的脸，一定叫这个强盗惊讶不已。所以他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因为国度是属于你的。我也在十字架上，你也在十字架。十字架叫我崩溃，但是十字架把你凝聚在一起。弟兄姊妹，他是君王。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王，是这样的君王做了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不是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什么？我们他是君王，他把君王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是狮子，所以我们也是小狮。你看见吗？约翰福音是老鹰，那么马太福音就像狮子一样，狮子是百兽的君王。感谢主，我们的主的确是君王，向着罪他永远不妥协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他的生命就生下我们这些小狮子来。当人打我们的脸，我们转过第二个脸。想想看，当人这样欺负我们的时候，谁刚强谁软？欺负别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被欺负而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能够走第二步，这样的人是狮子。这个人的生命乃是君王的生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今天为什么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生来就是做王，什么样的王？是被弃绝的，到处被流浪的，而且这到处被流浪的，是这样的。最后在十字架上做王，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果然是我们心中的王。你不只接受他做你的王，而且这个狮子的生命在里面掌权。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不管有多少的艰难，靠着主的恩典，你能胜过众仇敌。十字架虽然风波虽然汹涌，但是不会中过主的恩典。十字架永远不会中过主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那很多地乃是狮子的声音，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说，啊，我昨天差一点发脾气了，那个得胜是险胜，好像你打篮球啊，差一分就赢了。不，基督徒是得胜有余。所以感谢主，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那个矛盾，就是道成又是矛盾。这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你可以看得出很清楚，非常清楚。因为是狮子，所以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能够爱仇敌。所以虽然那个局面是个分化的局面，因为福音的火的缘故，但是最后你看见主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你从这些地方对比，你就能看得非常清楚。那最后呢，是马可福音。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什么，是奴仆，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卷书里面，那个立即立刻立刻立刻这个字用了41次，天上一有一个命令，下面立刻这个动作。许多时候妈妈告诉孩子说，啊，你帮我做这件事情，结果拖不知道拖多久。所以有的时候我女儿这样拖着，我常常告诉她一句话，我说 slow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你如果迟缓的顺服就是不顺服，你不能说不顺服，你顺服嘛。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的顺服就是立刻的顺服，立刻的顺服。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你又读像日记一样，好像主耶稣马不停蹄，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如果你仔细算算，他时间已经过了好久了。但是马可福音给你的感觉好像马不停蹄，为什么？他是神的仆人，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前面十章给我们看他像牛一样在田里耕种，到了后面六章呢，这个牛呢放在祭坛上献祭。这就是马可福音16章，前面十章给我们看牛耕田，后面16章给我们看牛献祭。他为我们做了多人的赎价，他不止来了地上，好像有博爱啊，好像给大家好像他是个博爱家，不是的，他不光做好事，不是，他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他还得要把他自己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就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怎么说呢？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就要做什么？叫做众。你我们可不好看到马可福音10章，马可福音这里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矛盾， The paradox of Christian leadership。 如果你要做领袖，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要带头的，你看见吗？这里图怎么说呢？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个仆人原文是奴仆，用人是我可以回家的，奴仆是已经卖给主人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这中间谁只要为大，你们要做领袖，不是要做大吗？你们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原文谁愿意做第一，可以的，你就不叫所有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前面10章他来服侍人，后面6章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前面10章是牛在田里耕田耕耘， 后面六章是牛怎样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谁是第一？第一当然是君王。你们中间谁是做君王的，谁就要做众人的奴仆。所以现在你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放在一起，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是王，那个王不是被弃绝的，弟兄姊妹，他为我们舍去他的性命，他服侍我们，一直到我们蒙得救，他仍旧服侍我们，所以他是最大的。十字架的旗帜不知道招降了我们多少的人归向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王，他所以是王，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是最大的，结果他替每一个门徒洗脚，仿佛是最小的。弟兄姊妹，君王和奴仆这是何等的对比，是何等的矛盾，荣耀和卑微这是何等的矛盾。但是呢，在主的身上是一个人，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君王的一面，他为什么是君王，他为什么在我们中间他是王，因为他用他的命赢得了我们的心。所以做丈夫的要记得，做丈夫的为什么，什么时候你做王，什么时候你做头呢？那就是当你舍去你自己的时候。什么时候你不是用命令来邀请你的妻子顺服，什么时候你爱的越多，你给的越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当然是最大的，因为你给的是最多的，你甚至把你一切都给了你的妻子，你当然有权柄做他的丈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今天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君王，最小的一些奴仆，所以现在只有小的才替大的洗脚。所以难怪那天门徒们呢，到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故意把女仆把他打发，婢女把他打发走，因为按正常有个婢女在那里，那结果没有婢女了，那现在要洗脚，脚还是要洗的，那么就谁去洗脚呢？那么最小的来洗才对。但是每一个门徒都觉得自己很大，你看没有一个人比犹大最小还小了吧，30块就把酒卖掉了，但是你看他觉得自己很大。弟兄姊妹，结果彼得回头看见的不是约翰替他洗，也不是雅各替他洗脚，乃是最大的替他洗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你们在教会里哪个是最大的？你们哪个是最大的？如果你是最大的话，你就应该替他们洗脚。所以如果主能够在门徒的脚前，我们说门徒在主脚前是应当的，主在门徒脚前，这不是荒唐吗？这不是太奇了？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们的主就是在门徒的脚前，最大的在最小的脚前，这是什么故事？这不是矛盾是什么？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服侍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不承认他是我们的王，他配得做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什么叫配得？今天顺服的人应该按照主的缘故顺服，没有道理。什么时候你讲道理，你已经离开神的旨意。但做丈夫、做头的、做权柄的，不管你怎样做代表权柄，做母亲也代表权柄，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候你不服在基督的权柄，什么时候你没有叫人可佩服。什么叫可佩服？可佩服不是你命令他，你做的头你可以命令他这样做，这个他不一定佩服你。但是呢，不要忘记，如果你真是服侍他，想到他，知道他的需要，体验他，弟兄姊妹，这个你就有叫人可佩服。所以叫人可佩服的不是你的学问高低，叫人可佩服的也不是你的知识有多棒，或者你的财富有多少，不是。叫人可佩服的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 他是忠心的仆人，他真是做牛做马。你知道为什么？我曾经看过一些照片呢、啊，这个全家照、全体照，然后反过来呢，这个父亲上面写个牛，母亲上面写个马，那都是做牛做马。那这是为什么赢得全家的尊敬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没有疑问的。但是，请我们记得，他是最高最大的，也是最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过了四本福音书以后，我相信你现在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四福音里面对于我们的主充满了矛盾。那个矛盾在哪里？我们稍微把它综合一下。他是为童女所生的，这个童女就是母亲，这个母亲就是他。他是神就是神，他是 Alpha 也是 Omega， 他是始也是终，对不对？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不是吗？然后嘛，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我们主怎么可能是牧人又是羔羊？今天你应该跟随牧人，对不对？但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是何等的矛盾。他是得胜者，是君王，哎，他同时也是流亡的，他同时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不能信他真正的？因为如果真的弥赛亚的话，换句话说，弥赛亚的权势一定比罗马帝国大，那一定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大家就相信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君王，他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 ？He was a victor.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 victim. 他同样，他因为这个缘故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马太。最后马可福音和约翰马太福音就是，他是服侍人的，他是像牛一样，他真是像奴仆一样，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君王。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样的四本福音书不只给我们看见客观的他是怎样，主观的他要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像什么？像狮子一样，那样的肩刚，转过第二个脸来，爱我们的主；像牛一样，叫我们的任劳任怨能在弟兄姊妹的脚前，也能够像路加福音所说的一样，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荣耀，我们能够因着顺服天上父的缘故，我们能顺服。在地上的父，弟兄姊妹，你已经都有儿子儿女了，你还顺服地上的父亲吗？如果你真的看见天上的父亲，什么叫孝顺？真正的孝顺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根据的，就是因为什么时候你看见你的父亲怎么做，你就看见天上的父亲怎么做。那不仅如此，而且在这里主把我们磨成形象，像老鹰一样，我们。好像在天，一面在天，一面好像在地一样，在地好像在天。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所以现在呢，不止道成肉身的奥秘，不止基督的奥秘，现在基督徒呢也变成你。这就是参孙的故事。参孙的能力是因为他对整个世界来讲是个。什么时候参孙躺在大利拉的膝盖上，让他的头发剪去，弟兄姊妹，他就不再是你了，他就失去了所有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做圣经中似乎的矛盾，不光是客观，不管道理和我们做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但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像对他们来讲就好像你。就好像主在全世界是你一样，很多人说我不懂的，我不懂得他。是的，我们是不懂得他。感谢主，这就是奇妙的基督，这就是奇妙的救恩。 这也就是奇妙的丰收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今天晚上7:30我们还继续。我再说，我确定你们准时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不够。我们虽然有了这个礼拜六，但是我觉得讲到这个圣经中的某人，很多话是需要说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给主更多一点时间。所以晚上7:30的时候我们再回答。我们今天晚上简单的讲。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相信我们能听见这些话，我们是有福的人。主，但愿因着你的话能吸引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用你恩典生了我们，主啊，你也是恩典托住我们，能够叫我们走前面荣耀的道路。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这一生，再把我们你交在你手中，也为着你所托付我们的见证，叫我们不辜负你的心意，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一路一天都蒙你自己的保守，我们出我们入，你都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